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权力的密码》，作者王伟，演播大宇。
第35集。如今呢，研究国学的都知道这么一个概念啊，叫黄老之术。这个学说呢，是从汉高祖刘邦开始比较推崇的，历经吕后专权、文帝、景帝几代被发扬光大的。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呢，这套理论就不再受皇帝待见了。我们这里要讨论的并不是这套学说本身好与不好，而是它背后的一些东西。把黄老之术落实在政策层面，简单概括就是俩字儿：无为，仨字儿：不折腾。当时的西汉中央政府要做的事儿就是休养生息，尽量啊什么都不干预。西汉的政治体制呢，是一国两制。怎么叫一国两制呢？函谷关以西延续秦朝时的郡县制，算是中央政府的自留地儿。函谷关以东呢，就是封国制了。封王们呢，在封地有官员任免权，有收税权，甚至呢有武装力量。那段时期啊，基本也不上马什么大的基建项目，财政支出也很少啊，财政收入自然也就不需要太多，对老百姓呢保持低税率。汉高祖刘邦的时候，农业税的税率是15税1，文景两代皇帝进一步降到30取1。说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？就是咱们现在话说啊，就是从事实体经济的个税最高也就缴到 3.3%， 也就是中国古代税率最低的时期。文帝时代呢，还进一步废除了过关这个用船制度啊，也就是呢商品跨地区运输不再需要政府批文了。另外呢，面对不断袭扰西北地区的匈奴人，政府采取的是和亲政策，就是用钱和女人来买太平。汉朝皇帝对自己同样是不怎么折腾。汉高祖刘邦修了未央宫和长乐宫以后呢，长安的首都圈基本就没怎么变过。到了汉文帝时期呢，宫室仪仗队专车等等，都是从上一代直接继承下来的，一点也没增加。几十年下来，成就了历史书里著名的文景之治。一般的史学界说法呢，就是这是西汉王朝无为而治的结果。这个说法不算错，但是肯定不全面。其实无为而治并不新鲜。你拿现在企业打个比方，一个企业在经历了上升期以后，在市场上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，这时候只要保证资金链稳定，上下游稳定，内部人员稳定，你基本上就无为而治了嘛，对吧？你还要怎样呢？那些个为改而改的所谓的改革企业文化，其实都是毫无必要的。就折腾是吧？所以无为而治的大前提啊，是企业已经完成了上升期。所以说呢，这种无为啊，不是无条件的啊，不是说呢这个随随便便就无为了。2000多年前，西汉王朝的建立，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在哪儿呢？就在于在它之前呢，还有一个秦朝。大秦帝国用了14年的时间，打击了地方豪强，兴建了遍布全国的道路基础设施、水利设施，修了长城，顺便把各地的这些个大族啊，什么有钱的人呢，大部分都迁到这个关中去了，也就是秦汉时代的首都圈，让这里的经济总量对其他地区啊形成了绝对的优势。那除此之外呢，秦朝还给汉朝啊留下了一套完整成熟的法律体系。一个统一国家的基本框架已经基本上都建完了，而秦始皇一家把能得罪的这些个地方的豪强啊，什么势力啊，通通都得罪了一遍了。因为一系列国家的超级工程密集上马，大干快干嘛，导致国家消费不足，投资过热，最终啊财政崩溃，秦朝灭亡。汉朝开国之后啊，通过秦的教训，从刘邦开始，几代皇帝都形成了这么一个认识，就是既得利益集团是国家的大患，但是硬怼利益集团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。我们知道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，各个诸侯国都热衷于变法，也就是改革。虽然各国变法的路径不一样，但是基本目标呢都是那几个，就是强化中央集权，打压贵族利益集团，还有就是培养壮大平民中产阶层。说白了就是重新分蛋糕，让更多的人能够有收益啊，这样呢大家才会跟着国军一起打仗，国家呢才能在战国乱世里边生存下来。 因为正处乱世，能够给一个国家安安静静做内部调整的时间并不算多，所以当时的变法呢都比较着急，想力争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啊一蹴而就，结果呢往往啊就招致了既得利益阶层的集体反扑，最终呢导致改革措施要么呢大为缩水，要么就彻底失败。400年的时间里，最后真正完全成功的只有秦国一家，所以最后是秦统一天下吧。这段历史汉朝历代皇帝们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的，他们非常清楚在战场上把项羽弄死不难，但是要动既得利益集团盘子里的蛋糕那是难上加难呢。所以自刘邦开始，汉朝的政策就是进三退二啊，秦朝进三步，汉朝退两步。无论是所谓一国两制还是低税率，本质上呢都是在给既得利益集团让利。秦始皇呢打了他们一棒子啊，汉朝给了他们一大甜枣，于是利益集团呢就可以和中央之间暂时相安无事，两边就不斗了，老百姓呢也就不会受到殃及，于是呢就可以安心的继续种地啊，国家经济呢就可以休养生息，中央政府最大限度的就利用前朝遗产控制皇室的开销，减少财政的支出，民间的税收负担呢自然也就跟着可以减轻了。所谓汉承秦制，汉朝继承的不只是秦朝的法律制度，同时呢也包括秦的国家建设成果。所以啊，如今我们总是说秦汉秦汉，而是因为这两朝代呢从国家传承上来说那是一体的，同样啊隋唐隋唐也是这么回事啊。那么放在今天呢，当机构面临改革重组的问题的时候啊，同样需要考虑张弛有度。在第一代改革者的脑子里啊，必须有这么一个概念，就是守十方可得之六七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面对利益受损者的反弹，多数改革最终都必然要有所回调。你今天做到了十，后任才有进三退二的空间，最终才能留下六七分。而这很可能就是机构重组之后的最终成果。作为继承者，退让也绝非是无原则的，更不是可以一退再退的。汉朝开国之初以函谷关为界，一国东西两制，这就给中央的集权制度啊保留了半壁江山，而且还是含金量最高的那半壁。同时呢，这与相配套的这个制度啊法律体系呢也就都留下来了。西汉开国几代皇帝的无为，说到底也只是为的不太明显而已。那另外说汉文帝时期啊，距离汉朝开国已经好几十年了。跟着刘邦那一批元老啊，因为年龄关系影响力都开始下降了，于是汉文帝抓住机会软硬兼施，把老一代的功臣呢就迁出了长安。这么一来，皇帝就摆脱了这些元老勋贵的这些个掣肘，否则呢他们都是汉文帝他爹那一辈的，一旦摆起资历来，那即便你是皇帝也得让人家三分。如此这般，汉文帝就赶在勋贵集团的年轻一代彻底成事之前呢，削弱一支既得利益集团。刘邦时代开始的低税率政策呀，不光使老百姓受益，最大的获利者其实还是地方上的豪强。低税收使得这些富人呢迅速的积累了大量的财富，他们开始疯狂的兼并土地，甚至啊私自铸钱发行货币，这基本就是奔着做土皇帝去的。所以在文帝景帝两代，通过严打的方式打掉了不少的不法豪强，同时呢通过国家政策向民间的倾斜，进一步的保证豪强不至于做得太大。那么到了汉景帝时代呢，汉朝中央政府开始进一步削弱诸侯的权力。虽说呢中间出了七国之乱，逼着汉景帝不得已把晁错给杀了，但是这在某种程度上呢加速了中央政府削藩。函谷关以东封国在行政级别上降到了郡一级，面积也大为减少，封国内官员的任免权、司法权和商业税等权利也逐一的都被中央政府收回了。哎，我们说了一圈，这些举措和战国时代诸侯国的变法在本质上没什么区别，是一样的呀。但是对比战国时代，汉朝这些政策推进的顺利程度那就要强太多了。究其根由，一是之前有秦朝14年高压政策垫底儿，二则是汉朝初期虽然朝廷也是内忧外患，但环境的恶劣程度啊，比起战国时代还是要好太多了。外部压力小，很多事就没有必要集中起来一蹴而就了。从刘邦到汉文帝、汉景帝，其实都在推进呢中央集权和打压既得利益阶层，只不过他们把这个过程分解的非常的细碎， 每个时间段里只会集中力量推进一两个政策，这样引起的反弹又小，而中央政府呢也可以集中精力去推，时间成了降低难度最好的稀释剂。那么这种小碎步的模式啊，看似容易，但是得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要素。什么要素呢？就是必须得有政策的连续性。汉朝这种看似无为实则大有为的政策，从刘邦到汉景帝延续了三代君王，到汉武帝的时候才最终一举完成，彻底结束了无为而治的时代。秦国的变法是秦孝公一代完成的，可是从他往后一直到秦始皇，七代君王始终顶着既得利益阶层反弹的压力，这也是政策的高度延续。一个国家也好，一个企业，一个团队也好，如果无法维持这种政策的连续性，那么任何看似非常美好的改革方案，最终都只能是一张画上的饼。如果对秦汉时代做一个总结，可以这么概括：一次成功的改组肯定得有人做恶人才行，这样才能为后来者留出余地，而作为后来者绝对不能抱着摘桃子的心态肆意挥霍前任的成果。退让妥协可以，但绝对不能无原则的退让，而且这种退让日后还是要慢慢找补回来的，这就需要政策可以在几代领导者之间延续下去。说到底，改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。
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